传说神兽是每个玩家都想要收服的梦幻宝可梦，然而有一只传说宝可梦却反而被大家嘲笑是神兽之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你玩过宝可梦的游戏，或是喜欢宝可梦的动画，一定会很喜欢传说宝可梦。比起随处可见的普通宝可梦，数量稀有、取得方式特别的传说宝可梦，可以说是人人都想要的存在。为了让这些传说神兽有崇高感，通常在游戏或是动画之中，官方也会刻意安排他们的戏份，借此凸显他们的尊贵。听起来，只要是传说神兽，在出生时就注定与别人不一样。然而，今天要讲的这只宝可梦，它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可以说是备受礼遇，不但在动画中形象高尚，在电影以及游戏中的戏份也很多，比起同世代的传说宝可梦可以说是超级的红啊。然而近年却发生了意外，让他一夕之间跌落神坛，而这只宝可梦就是水君。他的宝可梦生涯是如何从一开始的顶点高光到最后变成大家的玩笑呢？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水君身为神兽开高走低的奇葩历史吧。水君初登场于第二世代宝可梦经营版中，是水属性的传说宝可梦。这个世代的舞台是以日本关西地方为背景所模拟出来的成都地区，结合了日本关西地方的寺庙与古式的传统建筑，可以说是非常有古典气息的世代。而这一代的传说宝可梦大部分也都与寺庙的传说有关联，当然我们水君的由来也脱离不了它哦。大约在700年前，原珠寺修整了两座塔，这两座塔分别坐落于东西侧，而东边的塔栖息着凤凰。然而有一天，西侧的塔被闪电击中，引发了好几天的大火。而在这场大火中，有三只不知名的宝可梦被烧尽。正当他们要含泪离去时，我们的好邻居凤凰将这三只宝可梦复活，分别成为了炎帝、雷公以及今天的主角水君。水君是北风的化身，头上有着雄伟如宝石般的头饰，与没有风也会自己飘逸的炫炮彩带。那小时候我一直很好奇哦，这些彩带是从哪里来的？直到我深入研究之后发现，这一定是尾巴。我相信它是尾巴。有些事情呢，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啊。复活后的水君除了有强大力量之外，最知名的是它拥有特殊能力，可以净化水源。传说它为了净化各地被污染的脏水，所以四处走跳奔波，哪里的水不好，它就往哪里去，可以说是一台行动滤水器啊。而这样的帅气设定，也让水君开始与众不同。在精英版的游戏中，玩家最早可以在烧焦塔遇到被凤凰复活的山神犬。这三只神兽会在看到主角后依序从玩家身边逃走。而在后续的剧情中，凤凰亲卫队会在整个地区游走，玩家会一边巧遇他们 say hi， 又马上被他们逃走 say goodbye。如果想要抓到他们，真的会搞到很心累啊。虽然凤凰亲卫队也是神兽，但这一代的封面主角还是代表金的凤凰与代表银的洛奇亚。然而到了2000年，官方却推出了金银的加强版宝可梦水晶版，并且直接把水君提拔成封面主角。在这一代的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女性的主人公，并且增加了宝可梦登场时的动画。除此之外，还新增了水君的特殊剧情。在这一代中，水君与雷公炎帝不同，他不会在地图上四处乱走，反而会在剧情中与玩家有多次的互动。其中取得的方式也是非常特别，必须要拿到道具透明铃铛，才能在铃铛塔中遇见他。比起其他两只还在走跳的窘境，官方对水君可以说是明显的偏心啊。由于水晶版的优质强化，也让水君的人气激增，水君也渐渐走向人生的高光时刻。而不仅仅是在游戏中有进展，水君在电影中也一样很强啊。在2001年上映的电影《雪拉比穿越时空的相遇》中，主角雪拉比被火箭队干部控制，变成坏人的傀儡破坏森林。虽然主力只有雪拉比一人，但毕竟是主角又是幻之宝可梦，果然呢是抵挡不了他的威力啊。而就在众人绝望的时候，我们的救星水君飒爽登场，连剧场版都有你的局，太无情了水君。水君在剧中及时现身协助小智，然而因为森林都被破坏，导致生命之湖也被污染，雪拉比被 救出之后已经奄奄一息，而就在这个危机时刻，水军又发挥了他的能力，将生命之湖的湖水净化，企图救活雪拉比。而就在小智将奄奄一息的雪拉比浸泡在被水军净化的水中后，小智惊讶的发现竟然完全没有用，雪拉比已经要去了。虽然剧场版中登场帅气，但因为在剧中水军并没有说很燥，所以也有观众开玩笑的质疑水军好像在打酱油。然而虽然部分观众我觉得疑惑，但我们水军的人气可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可是有超级粉丝啊。水军在动画中登场于第118集，在小智一行人迷路时偶然遇到了湖中的水军，先是闪烁着水蓝色的光芒，随后就消失在森林中，这个消失方式根本跟鬼一样。而再次登场则是在动画228集，在这一集中小智遇到水军的超级狂粉米娜君。米娜君是专门研究凤凰亲卫队的训练家，而在三神犬之中又最喜欢水军，不管是醒着还是睡着都一直惦记着水军，只要水军一开见面会，米娜君就会毫不犹豫的抢票。为了收服水军，还精心训练了一只特别的狐狸。奇怪，你应该要训练这一只吧？而在与小智相遇之后，发现小智不但第一天就遇到凤凰，而且还已经见过了水军，让米娜君觉得很无言啊。随后水军在剧中真的与米娜君相遇，米娜君也在一阵作画崩坏的姿势下霸气投球，叫出狐狸想要收服水军。然而水军却丝毫没有受影响，展现了我不属于任何人的霸气，拒绝了米娜君。也是啦，毕竟是传说宝可梦，又是当红炸子鸡，水军怎么可能会臣服于一个普通的训练家呢？如果水军真的哪一天被抓住，我看米娜君根本就要哭了吧。啊，什么？你说真的有人抓到？虽然水军不管在电玩、电影还是动画都一路备受礼遇，然而就在2021年时却发生了意外。在最新的宝可梦旅途中，水军碰到了专门捕获宝可梦的猎人，这一群猎人不断污染湖水，想要跟水军来打车轮战。面对这样子少打多的困境，我们的伟大主角小豪想出了一个解救水军的妙计，直接收服他。啊，开什么玩笑，水军是高傲的存在，米娜君朝思暮想的神兽，怎么可能会被你一球抓住啊。各位观众，还真的被一球抓到了。而水军起初也是不愿意被小豪抓到，中途从精灵球登出。然而这时猎人又追了过来，登场了更令观众傻眼的一幕，水军竟然被网子抓到了。虽然在剧中水军一直都是一打多的劣势，也被消耗掉了很多的精力，但直接被网子抓，实在是跟早期的霸气形象差太多，导致在日本一播出，马上引起了观众们的热议，纷纷觉得水军实在太扯，太丢神兽们的脸，因此开始有了神兽之耻的封号。此外还有人将水军挣扎的片段截图，赫然发现怎么感觉水军被抓的时候好像在笑啊。那其实历代的传说神兽都有着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很难被普通训练家驯服，而且一直以来大多都是非常高傲的。然而到了故事的最后，水军却自愿进了小豪的宝贝球，表示自己认同被小豪收服，这实在是非常离奇的事情。我们高傲的北风之神呢？而进而引起观众们议论的还有收服者的问题。其实在宝可梦旅途中的小豪常常以不合理的几率收服各种类的宝可梦，普通的宝可梦因为较为常见，所以被轻易收服还可以理解。然而小豪是动画史中完全的新人，却可以用仅仅一球就将传说宝可梦收服，这也让日本播出后引发了大量的议论。你让米娜君的脸往哪摆啊？大家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戏剧性很棒，还是觉得太让水军受委屈了呢？ OK， 以上就是本期水军登场封神到跌落神坛的过程。其实水军本身的造型真的非常的高雅，当年的水晶版也是很高人气，万万想不到最后居然会被网子抓。那我觉得最尴尬的人呢，应该就是米娜君了，明明连见一个面都超难的水军，居然在20年后被人一球收服，这心里真的是不知作何感想。未来还会登场更多宝可梦的影片，喜欢再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希望今天过得开心，我们就下次再见吧。